注意啊，这地方每一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一些不乐远近，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多善巧思维啊？我总觉得哎呀这么麻烦呢、啊。你养成功这个怕麻烦不欢喜，到那时候啊，叫你要学定的时候也是一样。前面记得不？在前面共学这个六度当中的时候，告诉我们这个慧的特征的时候，就是学定也一定要智慧的，是吧？学定的前面一个巧慧，对不对？这样就是这样啊，一定要这个善巧的啊，能够那个了解怎么去做。那时候如果说啊，你没有善巧的话，那个心里面也不好要，自然而然了、啊，这是特别的个别的因，这个是成调举必因为少艳丽，那个调举是什么贪粉色，所以这个艳丽心就是它。你如果艳丽心呢啊不做的话没有用，信欲所愿自列国门未串习精进是千里等令心散乱，就这样。因为你没有艳丽心，一个艳丽啊是心向什么呢？对于啊你说欢喜的就排斥它，哎呀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是一种。还有呢，对这个精进没有习惯，还有呢平常想的，特别是说现在我们一般的、啊、清理啊，所以这个说清理觉啊，不土觉。现在我们出了家以后，还是有哎呀这个徒弟，哎呀这个师傅，哎呀这个什么，我这个道场，哎呀还有什么，这个放不下，那个放不下，啊，乃至于我们说又办很多事业，啊，对不起，到那个时候啊，你真正要想真正深入的话，那个都是调举之因，啊，自己还觉得做得很对，实际上呢，正规的来说的话，不行。所以说，自为调佛，要想真正调佛别人是。无有是处啊，等到你调伏了，然后发大菩提心，明明晓得生死可厌，然后呢永生跳进去，这个是真的稀罕难能可贵。就这每一个地方这种形象我们要了别的清清楚楚啊。那么这个是啊，上面说最后第四，如实善修正念正知，沉掉生起虽无不知之果，然沉掉生死若不无见阶段亦是过失。现在我们了解了对之沉掉的方法是什么，正念跟正知。因为你对这两样东西善巧的修习，所以它一生起的话，哎，你就了解，了解了马上对之，这样。不过呢，这个对峙啊要怎么办呢？无间阶段，不是说生了以后慢慢的来，一生起你就马上晓得，晓得了马上要把它拿掉，去掉它。所以说，如果说不立刻把它进出切断的话，这还是过失。那么这种状态叫什么？是不起功用，功用不作行之对峙，皆是名为作行共用之师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说为什么你了解了还不断呢？因为你不习惯或者不肯啊努力，所以这个时候啊要作行共用啊，对治这个过失。前面这个过失的是什么？叫不作行。现在呢要提起这个共用作行，这个时候啊，你因为你随时提起来了，所以一看见沉掉一生，你又善巧了解对治沉掉的正知正念，马上无间的把它切断啊。其实虽是于善恶而及水一之境，去于内心之心所法，而此时是说沉掉生是令心淡悲之失。那么失就是行的力量啊，总说起来。这个作行换掉这个行是什么？行是一种造业的力量啊，造业的力量可以造善，可以造恶，可以造无忌等等啊，那个是使我们内心造这种业的。那么现在这个地方所的作行呢，是专门讲当沉掉升起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一种信念，要断除它， 这样的这个诗，若信欲所愿，这次之列太猛，此虽有明了分，而调举正身，艰难安置。若太不用列，故欲缓些，助分虽有，而沉默正身，难得明了。故当善称内心，而求借缓色中之戒。那个上面有，最后告诉我们，假定你对一书缘的用力太大了，那么那个是明了，是明了，因为用力一大的话，那个调又增长了啊，调还是什么，就是煽动一种状态，你对那个贪着，哦，你希望他积极的求的那个定，这个调举啊，这个心住不住。反过来的话呢，你放掉了，放掉了，如果放得太厉害太不用力的话，那个时候啊，安住虽然安住了，但是呢明呢慢慢的有减退，所以那个时候啊，非常善巧的逞呢，就是啊，思维观察内心的形象，一定要求两个适中。若觉内心较次，再举便胜调举，皆当较悲略缓。若觉内心其次而住，便胜沉默，皆当较悲略高。如是求得安住戒意，便于根本所缘令心明了而住，随列所能住一时等。这样就是你随便起来，如果是扬起来了掉，那么怎么样，反过来沉下去了，那么怎么样，扬起来了把它抑制一下，沉下去了把它提高，这样的不断的弄，最后呢你能够安住在如恰如其分，那个时候啊就安住在这个上头啊，那随你的力量那个、啊、安住。那么下面最后一句话，又触发业者修持一短，次数一度。所以关于真正住的时间，注意刚刚开始的时候啊，要时间短而次数多，这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我们一开头的时候啊，因为重形象，哎呦，看见人家住几个钟头，我啊说哎呦，腿们能够盘几个钟头，这个都错了。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们修行的特质是什么，等到你内心当中这把正了，量才慢慢的增高，这个是它的特别重要的一个说明，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应该有的正确的了解。好，请翻到菩提道次第广论568页。那么前面呢这个五过失当中啊，这个已经讲了四个，那么最后一个过失是第五，以断细微成调，信三摩地相许转世，若其功用作行，反成三摩地之过失。那么前面说怎么样了解这个三摩地，就是学止的真正最主要的两个障碍沉掉。这个因为是略论上面，所以它这是简单的说明。实际上啊，本论最殊胜的有很多地方，很多特点非常殊胜的，最殊胜的是这完整的纲要，这个别地方很不容易体会得到。那么然后呢，内容方面整个纲要的中心是菩提心啊，以及它完整的教授。那么其次呢，下面就是里边呢有一些啊特别的地方，关于学定啊，那个观，那个就是本论的精华之业，也是这个里边呢关于沉掉的形象，也就是沉呢，那个是别的地方很少有的啊。所以啊，如果大家真的想学的话，那个广论呢一定要自己好好的看啊，讲呢将来一定会讲，不过会摆得厚一点。而这个沉很不容易啊把握得清楚啊。那么前面是说 的断成了，这里上已断，所以啊，我不妨把广论上面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再简单的说一下。当你真正的进入那个状态当中啊，你心里面稍微举那一下的话呢，它又升得太厉害，又进入掉的状态，然后呢你也把它放完了以后，它又沉的状态，在普通一般人就无可能一下就达到了，一下就达到了，这一定呢经过不断的尝试的练习，就说就在这个上头，而这个练习不是像我们这样啊，你只要反正画时间上去跟它磨就行，画的时间要画的对不对，换句话说，第一个你首先必须要认得这个形象，认得了正确了以后，然后呢才去锻炼，锻炼的时候那个锻炼什么，就是锻炼我们无始以来错误的，现在有了一个正确的形象，然后呢去衡准它，超过了把它放缓，放缓了低下来又提起，就这样，这个才是必须要的过程，你必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呢静静把时间上面这样去练。其实我们平常都是这样，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你不断的去摸，是这样，两方面摆来摆去，摆来摆去，到最后摆到慢慢越来越来到中心稳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啊，对于如果形象不清楚的话，你根本谈不到，形象清楚了不勤用功的话也谈不到这个地方，所以必定要正念跟正知啊，正知就是正确的了解，正念就是尽情的把我们所了解的要以时间上面去磨啊，这个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是天上掉下来的。那么等到这个细微的沉掉都断了以后，那个时候啊，有一个问题来了，因为前面当我们要断那个细微的沉掉的时候啊，一定要全部精神摆在那里，所以啊，用功用的这种，那个时候心已经宁静了，你还在那儿用那个功用的话，那个功用本身又变成功那个善目的的一种过失，所以说。因为他到那是三摩地任运的，到那心定了，心定了以后，你那个心还在那儿要不断的需要用力的话，那个就是啊会扰乱他已经宁静的这个状态啊，这样，所以就是秀次对峙啊，为不作心安住于舍，那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啊，你不要再去加功用心啊，放掉它，放掉它。我举一个简单的比喻吧，比如说那个催眠曲啊，或者是小孩子或者睡不着或者什么，然后呢就给他那个催眠曲啊，用一个方法引诱他，等到他睡着了以后要将睡未睡的时候，你还在那老在那个催那个面去唱的话，他也睡不着了，对不对？那就是一个道理，你看凡是什么事情都是讲的同一个道理，你认得了就了解了，到那每一个状态之下，把前面那个毛病对治了，注意这个药是对治病的，病好了以后那个药同样要拿掉，如果病好了药还放在那里的话，这个药是一个障碍啊。这个所以前面当有沉掉的时候要功用，沉掉拿去了以后病去掉了，然后呢这个药也拿掉，这平常我们药是外面的，现在这个用内心的功用的时候啊，就是原来那个沉掉是心里的一种病态，那么然后呢你提起这种心力来对治它，所以对治了以后啊，这个心力又是一种习性，到那个时候对治完了以后，这个习性你还得想办法又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去对治它啊，这个一步一步的这样的次第，所以说发上因舍何况非法，我们总要记住，你由于下面一步的用力，这词向上，然后呢向上了一步，所以一定要这样 步步的用力的向上，还要步步的把下面的舍掉，这样才一步一步的上进啊。而这样的步步的上进的这跟舍之间都有它非常重要的正确的方法内涵，所以绝对不是说哎呀你随便懂得了一点点的啊就可以了解了，前面说不是与张许的精寒可以了解，要与牛腹量，就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那么现在我们继续下去，当知此舍是舍防护功能非舍取见之力，这个舍很重要啊，就是这个是你防护它掉舍掉跟沉，所以有掉了马上啊怎么样对治，有沉了怎么样对治，是防这个的。现在既然这个掉跟沉没有的话，那么那个时候这个力量还在，会反而形成功障碍，你拿掉它，而不是叫你舍掉那个取紧的这种力量。因为这个定本身一定是在心所缘的境上面很有力的，刚开始因为散乱没有力量，那么要提起来，到那时候提到每个时候它自然而然的很有力的，自然而然的这个心念跟着那个经任运而转，这个心不要拿掉，这个拿掉了这个经又失去了，那就不称其为定了，这个要分得清楚。又非犯物沉掉之时皆可修舍，是于已摧沉掉的时难修。那这地方就特别指明这个界限，说这个修不作行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已经把沉掉两样东西啊破除了，吹是吹破了，那个时候这个吹破沉掉的功用啊不再需要了，所以才去舍掉它。你还没有达到这个时候千万不可以舍，所以我们平常常常说的渡过这个生死的此岸要用船，是过了这个生死河以后这个船是不要应该舍，可是千万不是说啊，既然要舍啊，还没有过户你就不要了，那这个次第是一点都不能乱。摧佛之意啊，若修持中边缘，若是已无沉掉，心与所缘能正直住耳时，可缓功凶休息于舍，如约而至。那这个告诉我们修持的中边说的清楚，是没有沉掉了，那个时候我们心对于我们所缘的那个境啊，正直住三个字啊，这个正是没有一点错误，直也是很品质的，没有一点点动摇，那个时候啊你已经达到了这个状态了以后，他自己已经安住在上头了，你还去共用的话反而影响他，所以再进一步把前面用的这个共用啊，这个也是种力量啊，把那力量慢慢慢慢的拿掉，拿掉了他自己啊自然像你所愿的原来所愿的安住在所定的境上。圣文里云，令心随于任运作用，那个时候啊那个心里边呢自然然是任运的话，到那时候自然就这样了啊，不要再用其他的力量。有舍总有受舍无量舍行舍之三，此是行舍。那么这个地方也特别说明这个舍有三样东西，现在这地方对受无量行，这个行就是什么呢？作用功用啊，有一种推动的力量，你把这个推动的力量拿掉它。初发业者最初难生无故三摩地，故当以六力成九住心，以四种作意之次第引生无故三摩地。那么前面这个五样故事八个断行呢已经讲完了， 讲完了以后，后面有特别说明一下啊，下面那个是另外一段，应该是啊，对我们刚开始修学的人，一开头要想得到这个正确没有过失的不错误的真正的妙三摩地，王教授啊，不错的这个定了，一定要用这个几个正确的办法。所以说啊，有很多人书生已经修过了，他因为书生修过了，所以他很快得到这一点呢，我们务必要清楚啊。但是呢，假定我们单单在文字上的转的话，你怎么转也转不清楚，越转越糊涂啊。真正的你了解文字所指的内涵以后，到那个时候你一试，你就很清楚明白。因为这个文字所指的是整个的内情，所以一个整个的总相以及一个大纲啊，这个大纲所指的无非是我们的心理的形象，凡夫是怎么样，然后呢你修习的时候应该是如何，两者正确认识了，然后你一比的话就可以比得出来啊，这个是他教水最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一点上面不能把握得住的话，那么那个时候你就害了。尽管你听了很多啊，是读文是必须要的，结果你听错了啊。这个读文的真正的用意是告诉你认得，由认得而照着去修习，结果你认得了以后啊，读文了以后你不但没有认得啊，是越走越远，走到哪里去，执着嘛，执着，它本来是破除我们执着，结果你听闻了以后，这跟增加执着，这完全是大悖远矣。这是我们必须应该了解的一点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晓得自己是初发业？又或有人说，哎，遇见善知识就对，没错，遇见善知识他会认识。可是假定说你没有修习相应的因，这个可能不可能感得相应的果，所以我们很清楚明白摆在这里事实。我们总是啊望空啊，在这地方啊空想，也可以说修学佛法就没有这件事情，就没有这件事情，你必定要了解啊，如是因，那么感如是的所谓果呀。那么对初发业的人应该怎么办呢？要以下面这样的次第。九住心啊，就是修学定的时候，这个心相从凡夫整个的善乱，然后呢一步一步上去，是必然坚固的次第啊。然后呢这个九住性啊，需要有这样的六种力量。那么这六种力量呢，又可以另外啊，这个六个力量推动它的，推动它的时候，它内心啊分成功四种作意，这样的次第一步一步的向上，才能够引发正确的三摩地。其中六力中初听闻力，那么第一个叫听闻力啊，那么这个靠那个听闻力上去进到第一步，第一步叫啥？九住心当中第一个内住心。看下面的解释：唯有初闻修定教授随身所闻，令心内住。这个是第一个。什么叫听闻力呢？那必须要一开始的时候啊听闻。那么关于听闻的道理，我们现在这里啊已经了解了，绝对不是凭我们自己随便阿猫阿狗找一个人来听听，一定要一个如理如量有正确认识的人，这个善知识啊。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的话，一定要是大进大论。不过 大经大论自己去看的话，说实在的啊，很难真正的了解这个中药啊，这个是我们必须应该了解的。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要学定，所以啊，应该听闻的是修学定的正确的道理。那个听见了以后啊，随身所闻，这四个字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难哦。啊，我们听见了以后，是不是内心上面真正的跟着所说的道理去做？其实啊，不要说跟着道理去做，乃至于他讲的道理是不是真懂都不一定。不是说懂得文字就算，懂得文字你可以啊成为一个写文章的名手，却不是一个修行的人。修行的人也许啊，你听完了以后啊，你写不出文章来没关系，你却了解他内心所指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佛寺的一个典型的故事，周礼盘陀街，哎，他听见了佛这么简单的两个字啊，这么简单的两个句，他能够把这两个句的真正的内涵去用，那个就是啊，随身所做的去做了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否则的话，你弄了一大堆啊，按这个本来啊，这个里边就垃圾够多了，你还把它噼里啪啦堆进去，尽管说啊，扫垃圾要扫把要畚箕，然后呢，你把扫把畚箕堆了一大堆，堆得满屋子啊，这个堆屋子里面的垃圾清除是毫无功用，这个我们必定要知道的啊，这个概念不是一个理论，必定要正确的认识。那个时候因为你认得了心相的以前的状态，也了解了如何助心的教授随着他去做，那个时候啊，你能够把的这个心呢、不向外缘呢、而是自己在里边的安住，这样，这个是第一个。那么那个时候啊，哎，妙了，耳识便觉分别杂念如同悬壶，出色分别之相。所以你不学定啊，自己还觉得蛮好，真正学而且学对了以后，你那时候觉得哎呀，原来自己啊，这个分别心就是什么啊，妄念啊，妄念闯闯，一个跟着一个跟着一个，像悬壶，这个壶本来是啊平平稳稳的，现在把它挂起来，当然这个绳子可以挂起来，这个河怎么挂起来？换句话说，这个河很陡啊，如果那个河的形式很陡的话，那个水下来的时候哇奔腾而下，现在我们那个妄念就有这个样，那个时候你才认识啊，说啊，原来我们心里是这样状态啊，那时候就知道了，这种不学啊还觉得蛮好啊，所以念佛的也是这样，哎，不念佛蛮好，一念佛啊，怎么妄想来这个多？哎，晓得这个是好现象哦。正因为啊，你一开始要念了，把你的妄想要收拾起来了。本来你在妄想当中，哎，你还觉得蛮得意的，觉得好像蛮好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学定一佛如是，你真正要去学的时候啊，哎，那个是妄念常常。但是这个那次妄念常常，一定要什么？如理听闻，随身这个认真去学，这个概念我们必定要透过这个文字，认这个文字相。广论145。